外国侨领被中共裁定为间谍，判终身监禁。2025台海大决战，袁弘兵另类方式示警。英媒指共军犯台五大难关，内部有和平病。德国指北京保证停境内秘密警察活动，但仍运作。菲律宾响南中国海放浮标宣示主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6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美国之音报道，15号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拥有香港与美国双重公民身份的78岁梁成运，因为犯间谍罪判处无期徒刑，没收个人财产50万元人民币。据公开资料，梁成运是海外统战组织美国德州和平中国统一促进会的主席，曾与前外交部长杨洁篪等多位中共高层及政界名人合影，公开谴责台独，支持香港国安法。海外华人感慨，中共连统促会会长都捉，中共急起来自己人都咬。此前据中共党媒报道，2015年5月出生在香港的梁成运说，一国两制不仅能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亦能促进和保持台湾地区的繁荣稳定。对此，时评人唐正远认为，这个案件比较罕见，是因为梁成运是出名的亲共侨领，而且是这个长时间都在为中共做事的，这样的一个人突然被中共高调以间谍罪将他这个予以重判，所以这个释放出来的信号就比较不寻常。他有可能是属于双面间谍，被中共以单纯的间谍这方面的因素予以一个重判，目的当然是要杀鸡儆猴。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有可能是属于梁成运卷入了中共党内的派系斗争，中共过去在党内的每一次派系的清洗之中，都是以捉特务、捉间谍等等这样一个藉口来发起的。此前8号，习近平在北京大会堂会见了来自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中共要求他们在世界推动中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企图在全球建立好像中共一样的专制极权社会主义国家。这500人中，其中一人是有着诸多头衔，中共侨领海外顾问，且获得中共无数奖项的梁冠军。据大纪元曾披露，梁是1999年9月成为中共的大红人，不仅当上了侨领，还担任中华海外联谊会副会长。中华海外联谊会是统战部对外的一个马甲。1999年7月，江泽民同中共掀起镇压法轮功后，中共海外统战工作的重点转为配合中共镇压法轮功。梁冠军多次在美国诋毁攻击法轮功学员，并曾因此被美国警察逮捕。2019年11月，美国胡佛研究所在一份报告中警告中共全面渗透和操弄美国政府、大学、媒体、智库、企业和侨界，明确点了梁冠军的名字。被点名的还有福建公所主席郑士金，以及中共侨联聘请的第十届委员会顾问陈清泉等人。2022年底，陈清泉因病死亡，他生前活跃在海外亲共侨团，曾参与破坏法轮功学员的游行。唐正远认为，在海外的这些亲共团体侨领、这些骨干等等这些人，在过去中美关系比较友好背景之下，他们都成了两头通吃的享受特殊利益的人群。但是在现在，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个大变局，越来越走向尖锐对立的时候，过去两头通吃的人在瞬间就几乎变成了两头通杀、两头都不讨好的人。中美都在重点捉侨领、捉海外亲共的人士，可以视为是中美之间进一步发生脱欧、发生对抗尖锐化的表现。资深媒体人庞中说，在海外和中共做事的侨领甚至中共特务都不会有好下场，海外的相关人员应该清醒警醒了，不要再为中共卖命了。2025台海大决战， 是旅澳中国法学家袁鸿兵教授所撰写的第十二本有关自由台湾命运的著作，近日已在台湾出版。袁教授接受希望之声专访时说，习近平发动台海作战是他的不可改变的宿命，他一定会将战争的劫难加诸于自由台湾，外界不应该对此再有任何幻想。袁鸿兵认为，中共将在2025年发动台海作战的原因有两个，一是2024年年初台湾将有大选，而中共已更换国台办负责人为宋涛，此人是习近平的亲信。他说，据中共党内良知人士传达的消息，习近平给宋涛下达的指令是要在2023年整个一年之内，到2024年年初的台湾大选之前，对台湾进行全面的渗透，展开大规模的认知战，目的就是要操控整个2023年台湾竞选的政治逻辑。要达到的具体目的是尽量使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赖清德陷于被动，尽量使国民党的候选人成为下一届台湾的总统。目的是什么呢？他们想让国民党政党的候选人成为台湾的领导者，从而为他们兵不血刃就征服自由台湾创造条件。另一个是外交作战的目的，中共外交部要全面动员长期在美国社会培育出的统战力量，尽量的操控渗透到美国竞选的过程中，力争使2024年末的美国大选再次出现上一次美国大选这样一种社会分裂政治动荡的局面，从而削弱美国的国家意志，使美国武力东顾台湾海峡。袁鸿兵判断，如果上述两个目的都能够达成，中共将在2025年的4月底到5月初展开台海作战。他认为，这个阶段台湾海峡的气候和海况才有利于渡海作战，就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分析和判断。我认为中共暴政很可能在，或者说中共在2025年5月份发动台海作战是一个极大概率的事件。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个也不仅仅是我的一个判断，它更多的是中共体制内的良知人士，同时亦包括一些和习近平结成个人私仇的原中共太子党家族的成员，他们所传达的信息。2025台海大决战以小说形式展现，故事极具戏剧性。袁鸿兵说，写作关于自由台湾命运的一系列著作只有一个目的，是为自由台湾撞响世纪警钟，并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台湾的命运，因为台湾的命运与人类21世纪自由事业的命运息息相关，甚至生死共存。他强调，只因为痛惜台湾这片15亿人构成的华文世界中唯一一片自由的圣土。尽管中共誓言强化军队现代化，不过英国卫报指出，中共军队如果侵犯台湾仍然面临多重关卡，除了台湾海峡城市战以外，中共军队本身亦是个问题，包括内部长期存在被称为和平病的贪腐情形，以及是否能募到足够的兵员，缺乏实战经验等。报道指出，中共军队大约有200万现役军人，是全球最大的武装部队，海军亦是全球最大的，大约有355艘现役船只，而美军只有296艘。2021年时任德国海军司令的薛恩巴克中将表示，大陆海军每四年以一整个法国海军的规模扩充。今年三月，习近平强调强化军队现代化，让解放军成为钢铁长城。军队现代化的部分策略是采取军民融合，鼓励私人企业支持包括人工智能、核子技术、无人机等军事技术发展。中共军队亦出动民间船只进行军事训练，阻碍台美情报单位侦查异常行动的能力。据估计，大陆如今自行生产超过 90% 的武器。尽管如此，卫报指出，中共军队在犯台时仍面临几项严重障碍。除了台湾海峡，超过 90% 的台湾人口居住在城市，台湾军队和中共军队都在为持久的城市战做准备。 最后一道难题是中共军队本身，军人几乎没有实战经验，上一次中共作战是1979年的中越战争。另外，习近平曾在2017年表示，他最关切的是当需要时部队能否动员。月初大陆才实施新修订的征兵工作条例，允许退役军人能够重新入伍。新修订的条例还包含战时条款，纳入能快速扩充兵力的措施。不过除了实战经验不足、兵员等问题，美国企业研究所印太国防政策专家克辛格认为，更重要的是中共内部的文化问题，包括贪腐及僵化的指挥结构。2018年中共解放军部的一篇社论指出，军队内部存在称为和平病的贪腐，要警惕以台为败的和平病。德国外交部与内政部发言人15号表示，尽管北京当局2月曾向德国保证北京在德国境内的秘密警察活动已经停止，但是德国安全机构相信活动仍在进行。据路透报道，北京在海外港设秘密警察局一事早已引起各国警戒。柏林当局去年11月曾要求北京关闭在德国的海外警察局，而北京2月回复到这些所谓的服务站已经关闭。但是德国内政部发言人15号表示，德国安全机构持续认为德国境内还有两个中共海外警察局。外交部发言人则称将继续与北京协商解决这个问题。德国内政部发言人指出，这些有问题的警察局不是有固定位置的办公室，而是移动式设施，并且有中国公民和非中国公民代表北京在这些地方执行公务。与此同时，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门迪奇洛15号亦表示，境内可能还有更多中共秘密警察局在运作。门迪奇洛重申，加拿大皇家骑警已经采取具体行动，阻止任何与这些海外警察局有关的外国干预。若果有新的秘密警察局出现，他们亦将持续采取果断行动。海外人权组织保护卫士调查，直至去年底，全球被发现的中国海外警察局至少有102处，分布在53个国家。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表示，已经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放置航行浮标，以维护对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南沙群岛的主权。据路透社消息说，随着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寻求与盟友美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中共在南中国海采取的行动越来越咄咄逼人。菲律宾海岸警卫队14号表示，已经在5月10号至12号在322公里区域内的5个区域设置了5个悬挂国旗的浮标，其中包括圣灵群岛。而此前2021年数百艘中国船只曾停泊在那里的水域。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杰伊塔里埃拉准将在推特上说，这样做凸显了菲律宾保护海上边界和资源，并为海上贸易安全做出贡献的坚定决心。路透社说，2016年的一项国际仲裁裁决宣布，中国对几乎整个南海的主权主张无效。文莱、马来西亚、台湾和越南亦对南沙群岛拥有主权，但是北京当局无视国际仲裁结果，在那里挖沙建礁岛，并在岛礁上配备导弹和飞机跑道。多年来，中共在争议地区部署了数百艘海岸警卫队和渔船。5月初，小马科斯访问了美国五角大楼，与国防部长奥斯丁会面。奥斯丁向小马科斯承诺说，我们对菲律宾的防务承诺是铁定的，我们的共同防御条约适用于在太平洋地区，包括在南中国海的任何地方，将永远是你的后盾。美国总统拜登当时亦重申了美国对保卫菲律宾的坚定承诺。拜登还承诺支持菲律宾军队的现代化进程。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